28，治病救人。通过基因编辑来逆转人体内疾病的进程。这听起来似乎非常困难，特别是患者从生下来就有这种疾病，而且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疾病可能已经根深蒂固，改变患者的 DNA 也许不足以抵消遗传病的疾病。显然，就此而言， CRISPR 也有它的局限性。有些疾病的遗传学原因并不清楚，还有些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肥胖，遗传因素的作用很复杂，牵涉到多个基因，而每一个基因都发挥了微小的作用。鉴于在人类中编辑单个基因的安全性及效率尚无法保证，短期之内我们更不可能同时编辑多个基因。目前，用 CRISPR 治疗单基因遗传病的希望最大。这些疾病源于单基因突变，导致蛋白质失去功能或者无法合成。如果我们能在突变造成不可逆的后果之前，通过基因编辑修正突变基因，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干预实现终生治愈的效果。与此相反，目前常见的治疗遗传病的方法往往都是权宜之计，比如移植外源器官或者重复摄入药物。重要的是，通过 CRISPR 治疗，医生不必编辑患者体内的所有细胞就能治愈遗传病。固然，所有细胞都携带着基因突变，但症状往往只在特定组织里显现出来。换言之，只有在这些组织里，突变基因的功能才比较重要。比如，免疫缺陷主要涉及的是白细胞，亨廷顿疾病主要涉及的是脑内的神经元，镰状细胞病影响的只是血红细胞，囊性纤维化的症状主要在肺部。既然遗传病的后果往往表现在局部，临床治疗也只需要对症下药。当然，这并不是说把 CRISPR 精确送到病灶很容易，更何况还要进入细胞内部。如何投递 CRISPR？这是编辑体细胞的第一个巨大挑战。现有的投递策略可以分为两大类，体内基因编辑以及体外基因编辑。在前者， CRISPR 直接送到患者体内，等候它发挥效果。在后者，患者的细胞被提取出来，经过体外编辑之后再移植回体内。相对而言，体外编辑要更加容易，而且科学家目前已经掌握了编辑细胞的方法。我们离体外编辑患者的细胞只有一步之遥。体外基因编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在注入患者身体之前，我们可以严格控制编辑细胞的质量。体外基因编辑需要医生从患者体内取出病变细胞，这使得它尤其适于治疗与血液有关的疾病。通过综合使用基因编辑、血液捐赠和输血疗法，医生可以从患者体内取出血细胞，利用 CRISPR 进行基因编辑，然后输回血液循环系统。最有希望通过体外 CRISPR 疗法得到治疗的两种遗传病是镰状细胞病和乙型地中海贫血症。它们的病因都是血红蛋白的分子突变。血红蛋白是血红细胞中的主要蛋白质成分，它们携带着氧气从肺部运到身体各个组织。这些分子缺陷源于乙型球蛋白基因上的 DNA 突变。其实，镰状细胞病和乙型地中海贫血症都可以通过骨髓移植得到治愈。当医生把骨髓从一个健康人的身体移植到病人体内以后，骨髓中丰富的血液干细胞就会分化出更多的血红细胞，让患者终生不再患病。但是，这种干细胞移植的问题在于，跟患者免疫类型吻合，而且愿意不辞辛苦捐献的供体少之又少。即使找到了这样一个配对供体，患者的身体也能够接受移植细胞，这个过程仍然有风险，许多患者会出现所谓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甚至因此死亡。基因编辑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用的是患者自身的干细胞，这样患者既是供体也是受体。如果医生从患者的骨髓里分离出干细胞，利用 CRISPR 修复其突变的乙型球蛋白基因，然后把编辑后的细胞输回患者体内，既不必担心供体来源的问题，也不必担心免疫排斥的问题。许多实验室通过令人信服的工作表明，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对患者的细胞进行精确编辑，而且编辑后的细胞可以大量分泌功能正常的血红蛋白。 研究人员甚至进一步表明，经过编辑的人类细胞在有免疫缺陷的小鼠身上也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和商业公司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努力把这套办法早日用于人类患者。考虑到体外基因疗法的最新进展，我们有理由对体外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感到乐观。一家叫做蓝鸟生物技术的公司已经在开发治疗乙型地中海贫血症和镰状细胞病的产品。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把新的乙型球蛋白基因导入血液干细胞。另外，葛兰素史克公司通过类似的方法把重症复合免疫缺陷患者缺失的基因引入其基因组。对比基因疗法和基因编辑，他们基本的干预策略是一致的，从患者体内取出细胞，在试管里纠正突变，然后把新细胞输入患者体内。不过，基因编辑可能更安全一点，因为它对基因组的干扰更小。首次针对人体细胞进行的体外基因编辑临床试验表明，这套办法很有潜力。讽刺的是，第一例临床试验选择的不是遗传病，而是艾滋病。虽然这次临床试验在 CRISPR 技术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它的成功预示着我们完全可以使用基因编辑来对抗这种顽疾并治疗多种遗传病。事实上，人群中有少数的幸运儿对艾滋病独有天然的耐受能力。我们都知道，白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基石，而艾滋病毒攻击的正是人体的白细胞。正常情况下，白细胞表面的 CCR5 蛋白质是艾滋病毒入侵白细胞的几个关键部位之一。这些幸运儿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 CCR5 基因内部缺失了32个碱基对， CCR5 蛋白质出现了突变，变得更短了，这使得艾滋病毒无法在细胞表面着陆，因而无法感染细胞。在非裔和亚裔人群里，绝大多数人的 CCR5 基因里都没有这种突变，但是这种突变在高加索后裔中却比较普遍。10% 至20%的高加索后裔携带一份突变拷贝，而纯和子个体则对艾滋病毒完全耐受。在世界范围内，1%至2%的高加索后裔如此幸运，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欧洲的东北部。突变的 CCR5 蛋白质对这些人似乎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健康，甚至某些炎症性疾病的发病率更低。唯一已知的风险是，他们对西尼罗河病毒的敏感程度可能稍高一点。不消说，医药企业投入了巨资来开发可以阻断艾滋病毒与 CCR5 蛋白质相互作用的药物，希望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点，即通过编辑 CCR5 基因本身来防止艾滋病毒在 CCR5 蛋白质处锚定。研究人员利用CRISPR 在实验室组织培养的细胞里都达成了目的。不过，第一例在人体受试者中成功编辑 CCR5 基因的荣誉，属于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叫做 San Gamma 临床治疗的公司，而且他们使用的是 ZFN 技术。 San Gamma 公司的研究人员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合作，对敲除 CCR5 基因的基因编辑药物进行了临床试验。早期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在此之后，研究人员想知道这些被编辑的细胞是否会被患者的身体接受，以及是否有严重的副作用。结果表明，基因编辑可以有效逆转疾病的进程。三高某公司的研究人员首先从参与临床试验的12名艾滋病毒阳性患者身上提取出了白细胞，然后把这些白细胞送到实验室进行清洗，再通过 ZFN 技术在 CCR5 基因的第155个碱基处进行精确切割。在此之后，细胞修复了双链断裂，但通过异常重组的粘合也容易引入错误，结果修复之后的基因失去了活性，无法合成出正常的 CCR5 蛋白质。接下来，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对编辑过的细胞进行增殖，最后每个患者都接受了自己被编辑过的细胞，研究人员对他们追踪观察了近9个月。研究人员总结，引入 CCR5 基因被编辑过的免疫细胞是安全的。也许这不是惊人的发现，但它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基因编辑有可能用于临床治疗，体外编辑和实验室细胞培养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这次的研究结果里还隐藏着更激动人心的数据。医生们发现，编辑后的细胞不仅能在体内存活较长时间，当短暂终止普通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时，患者的艾滋病毒水平反弹得更慢。换句话说，这表明 ZFN 治疗成功降低了感染，与使用常规药物不同，我们只是在患者的基因组中引入了单个碱基的改变。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